大家好，今日是4月28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情报，伊朗已经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投降式的新方案。伊朗同意先开霍尔木兹海峡换取战争结束，将核谈判暂缓，留到以后再讲。川普预计在今明两日召集国安团队开会讨论这个提议。地缘分析师莎拿卡佩雷拉认为，伊朗低头不是外交姿态，而是达到了物理极限。美国海军封锁来了一个致命的数学题，伊朗储油设施爆满，他们甚至将一艘报废的超大型油轮纳沙号拖出来储存原油，但最多亦都只是可以再撑多两日。再封锁下去，伊朗只好关闭油井，导致地下油田受到不可逆的损害。伊朗每日30万到50万桶的原油产能永远会报废，内部经济同步面临崩溃。以色列14台的情报显示，伊朗的肉类价格在几日之内狂升近700%，其他的食品价格翻倍，货币里亚尔沦为了废纸。一美元现在可以兑换130万里亚尔。总统出面呼吁伊朗民众减少用电。咁呢个就系点解伊朗急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佢哋实际上系喺度乞求美国，等佢哋清空储油罐。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喺48小时之内极限外交，先去咗巴基斯坦，再飞阿曼见苏丹，然后折返巴基斯坦。而家佢啱啱降落喺俄罗斯圣彼得堡，即将同普京会面。佩雷拉推测，阿拉格齐见普京可能就是为了绕开伊朗浓缩核材料油这个死结，同普京确认俄罗斯是不是愿意接收或者是保管伊朗的高浓缩核材料油，等美国同意先结束战争。另外，阿拉格齐都会试探战后俄罗斯能不能够在防空和军事补给上给伊朗安全的保障。阿拉格齐和普京这场会面的结果会决定伊朗战争是走向结束，定是会再次升级。这场伊朗战争不单止是改变了全球的能源格局，亦都令中东地缘局势静静的重置。阿曼苏丹海萨姆对阿拉格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提议，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在未来建立怎样的安全机制，沙地一定要参与。外交消息人士说，一旦沙地加入，卡塔尔亦都会被拉入来。沙地外交大臣费萨尔在同一日分别同阿拉格齐和卡塔尔首相通电话。阿拉格齐因此回去巴基斯坦，将这份提议交给充当中间人的巴基斯坦。那个代表什么？霍尔木兹海峡它未来不再只是伊朗的事，海湾国家准备坐上谈判台。不过呢，这个还不是伊朗遭遇最致命的一击，更冒命的是以色列突破历史极限的秘密军事部署。以色列消息人士这个礼拜传出，在伊朗向阿联酋发射超过550枚导弹，出动超过2200架无人机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向阿联酋秘密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和几十名以色列士兵。2020年阿伯拉罕协议签署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问这份协议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现在答案出来的了，以色列在军队已经踏上了阿联酋的国土，帮阿拉伯国家挡伊朗的导弹。如果是在10年前，这件事讲出来就好像科幻小说那样。伊朗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中东格局已经在重组。那个我们将视角由德克兰拉回去北京岛。中共是非常之明白，如果美军这种极限封锁发生在台海，中共会比伊朗崩溃得还要快。那个为了防止内部先瘫痪，中共提前动手了。 X 平台上面有人爆料，厅级以上在职人员的直系亲属已经全部被边境控制了。留言区有外企员工爆料，整间公司的护照都被强制上交了。还有人说自己家姐就是东北一个普通中学的英文老师，护照都一早被没收的，连去香港旅游都不可以去。有传闻指出，中国即将对护照申办实行零增量政策，已经有护照在年底之前必须重新审查。如果你觉得这些只是网传的小道消息，就来看看即将落地的金融法草案。第七条写着，对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他涉嫌违法人员、涉嫌违法单位的主管人员决定不准出境。有人提出，这里用的可能两个字，即是说不需要任何凭证，只要中共认为你可以，就可以合法地将不给你出海关。各位观众朋友，你有没有亲朋好友在国内，最近在办理护照或者是出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如果真系发现国门喺关闭紧，你有冇 B 计划准备呢？欢迎你喺留言区度分享一下你嘅亲身经历。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紧记订阅、打开钟仔，呢个系我哋频道生存落去最大嘅依靠。
下边系一个健康嘅信息：随住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寻找有效嘅健康管理方案。台湾嘅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揾到咗佢嘅健康之道。
我嘅糖化血色素咧系 7.9， 第一次食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六，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宝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个亦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呢个产品系膳食补充品，唔系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咧，咨询医师或者系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24号有重磅消息传出，厅级以上在职人员嘅直系亲属全面被边控。正国级虽然例外，但出行亦都受到限制，护照制度可能亦都会大改，新增申请几乎被冻结。现有护照持有人年底之前亦都需要重新申办。呢则不足八字嘅消息喺网上迅速疯传，浏览量接近70万。评论区咧亦都有好多人喺度纷纷留言话，公司已经统一上交护照。有人表示剪角注销已经成为常态，仲有人直言话，未来无论系肉身出境定系网络出境都将极难。25号，作家李成鹏进一步警示话，如果呢种趋势延续落去，未来可能会出现护照没收、出国审批、思想身份证等全面控制模式。同时，亦都有网友联想到1984同文革历史，除咗控制家属，下一步就系控制外企员工，试图强行留住产业。北京呢次嘅手段系连员工都唔俾出国门。过去外资或者台商如果觉得大环境唔对，想要打包走人，通常遇到嘅阻碍系查税、资金汇出被卡或者冗长嘅行政审核。嗰个人佢可能原本会以为最糟嘅情况只系钱带唔走，结果而家系连人都可能被留低。北京啱啱颁布咗一项新嘅供应链规范，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呢项新规直接将矛头对准咗嗰啲试图将供应链移出中国嘅国内外企业。如果公司打算把产线搬走，将面临严厉嘅惩罚，包括直接扣押企业资产，甚至对相关员工实施出境禁令。呢背后反映出中国决策层难以掩饰嘅焦虑。而北京官方俾出嘅理由，则系把呢啲限制与远在中东喺伊朗牵扯埋一齐，因为美国威胁要对购买伊朗石油嘅中国银行实施制裁，呢个俾中国企业带嚟嘅日出风险，所以必须制出新规嚟防御。呢项新规定无疑系喺台商撤退嘅路上拉起咗一道通天嘅渠马。呢个意味住，当一家企业决定将核心产线转出嘅时候，唔单止厂房、设备同资金可能面临被扣留嘅风险，就连被派驻喺当地嘅台湾干部、高阶主管都可能随时被挂上出境禁令，直接被困喺当地。分析认为，呢项立法原本嘅目的系想阻止投资、技术同人才流失，但结果反而会让外资感到恐惧，促使佢哋加速逃离。过去咗嗰个打拼，总觉得不管生意再点样难做，大不了就系认赔杀出，买张机票翻台湾。但系当转移产线呢件事已经变成咗可能被限制人身自由嘅红线时，嗰张回家嘅机票就再亦唔系理所当然啦。近日，民运领袖王丹公开咗一封1989年八九民运期间嘅知识分子公开信，喺呢份要求民主改革、反腐败与新闻自由嘅联署名单中，现任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嘅名字赫然在列。1989年4月21号，时任北大青年教师嘅李书磊喺面对包遵信等人嘅邀请时，几乎毫不犹豫咁提笔签咗名。李书磊身为现任中宣部部长，被翻出曾经参与1989年联署，喺目前强调绝对忠诚嘅政治审查之下，呢种往事就好似悬在头上嘅一把剑。佢为咗证明自己已经彻底告别过去，对现体制绝对忠诚。 好似李书磊呢啲官员必须推出比以往更严厉、更极端嘅管控政策。分析认为呢个系佢喺内斗中通过加强社会控制嚟寻求自我保护嘅投名状。随住张又侠、刘振立等军方将领嘅移动传闻，以及何立峰大臂唔好被查，显示出习近平正通过剪裙边策略进行新一轮嘅大清洗。然而，呢种一派独大带嚟嘅唔系稳定，而系更加残酷嘅内斗。习近平咧，而家已经为中共嘅官员们准备好咗一套大屠杀剧本，规则咧其实就系好简单，按指标去捉人，按资产去抄家。我哋先睇睇一组中共自己公布嘅数据。今年头三个月，中共中纪委处分咗56个省部级高官，系去年同期嘅整整四倍。头三个月被立案嘅省部级干部有30人，超过去年同前年同期嘅总和。一个季度处分人数达到18.3万，等于是每日有2000个人被处理。他就按照这个速度的推算，今年全年被处分的省部级高官可能会突破200人。中共建政76年，从来没有过这个数字。他为什么高官落马出现指数级的狂升？旅美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直播节目当中透露了一个关键。一位外逃的前中组部官员说，他知道现在巡视组捉人是有指标、有任务的。巡视组不是去查哪个有罪，反正是中共官员哪个都不干净。巡视组真正的任务就是抢劫。目前中央内有一条红线，一旦查出哪个官员的家族资产超过5000万人民币，即刻带走。前两年中央级别的官员几乎都在写报告，上报自己已有的资产有多少，来源是什么。有些人在不断地转移资产，发现前景不妙，外逃的官员是非常之多。胡力任形容，中共捉人就好像是捉大闸蟹，上面揪住一只肥家，下面必然会跟住一连串的小螃蟹。他呢计下这笔数，如果抓捕指标是 10%， 上万个正职官员当中会有上千人被清洗。这些中央级别的官员牵涉的资产都是几千万，甚至是上亿起跳。加1000人，中共国库就能够瞬间进账2000亿元人民币。那个在这番话呢，可不只是胡力任一个人讲的。中国的知乎和微博上最近传出大量疑似是纪检内部人员的私信爆料，都在讲同样的事情。有人说纪检为完成业绩会强行摊派，落马官员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将受贿额度安在自己下属的头上，纪检拿这些口供去极限施压，逼下属认罪交钱。亦都有人话纪检为咗完成指标，冇都要硬凑，冇业绩嘅纪委开始钓鱼执法。呢套逻辑咧系非常清晰嘅，中共内部上层各下层嘅韭菜同僚之间互相出卖，换取生存嘅空间。胡力任话呢个就系党内嘅文革。中共历史上不断咁重复咁样嘅做法，抢完资本家，抢农民，再抢全国。而家中共对自己人落手系有现实背景噶。过去几十年，中共放任官僚贪腐，换取政治忠诚，这个就好像是养猪。现在呢，房地产爆雷，国库见底，地方财政枯竭，连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习近平就望向了这些养了几十年的肥猪。不过呢，这场带有指标的党内大清洗，会令到中共官场陷入恐惧和人人自危当中。那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些官员最终会选择是绝望地躺平，还是内部哗变？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下你的推演。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一是抵达在俄罗斯进行访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表示，考虑到中东局势，阿拉格奇和普京今日晏筹举行会谈的重要性。他说怎样反复地强调都不过分，他说呢，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他要在未来有关伊朗问题的解决谈判当中提供积极的协助，表示非常愿意做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中间人。各位观众朋友认为这个俄罗斯做中间人的话，川普总统会不会愿意呢？另外呢，我们看到普京亦都在会晤当中表示，话已经收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传的消息。什么消息他没有具体讲，但是呢，俄罗斯方面打算要继续同伊朗保持战略关系。俄罗斯将会竭尽全力咁维护伊朗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嘅利益。而另外呢，提到话亚洲集团，我哋睇到叫做海湾地区嘅董事总经理克拉尔，却话俾半岛电视台听，俄罗斯希望呢场冲突继续落去，因为佢哋从中获得咗创纪录嘅利润。而伊朗呢，就希望冲突停止， 因为他们无法进行出口贸易。进出口贸易都已经中断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这场战争来讲对俄罗斯和伊朗是各怀鬼胎的。而且他还指出说，阿拉格齐去俄罗斯除了要弹药补充之外，也都是在这里寻求一种外交庇护，因为俄罗斯他是可以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进行一种提供庇护的。所以呢，他们将会继续依靠这种庇护去应对这场战争。另外还有西方官员表示说，俄罗斯近期也都扩大了与伊朗的情报共享以及军事合作关系，包括俄罗斯向伊朗提供了卫星影像、战术指导、美军的部署具体位置以及改进了的无人机技术，去帮助伊朗进行更精确的目标定位。这个已经是近期有多间美国媒体、相关媒体报道出来的消息。而俄罗斯外交部长上个月承认说，俄罗斯是向伊朗提供他的军事援助，但是不能够认同有关俄罗斯向伊朗提供的情报的相关指控。有分析人士认为说，普京是希望和川普政府的关系升温，最终能够帮助他在乌克兰战争和谈当中令乌克兰做出一定的让步。而阿拉格齐尼抵达这个俄罗斯之后，亦都表示了说，他们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亦都评估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已经取得了成果以及继续谈判的条件。他说呢，伊朗的谈判中的条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没有讲更多细节了，到底是什么条件。然后他表示，先前访问阿曼期间，他曾经和当地的官员讨论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问题。伊朗和阿曼之间存在高度一致性，真是这样吗？大家怎么看？然后呢，他表示计划在和普京的会晤当中就战争局势发展进行磋商和协调等等等等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 Axios 的最新报道显示，有一名美国官员还有两名知情人士透露，阿拉格齐已经向巴基斯坦提出了一份新的条件清单。怎么说呢？简单来看，就是先谈终止战争，然后再谈霍尔木兹海峡，最后先是核问题。而且同时暗示伊朗已经不再愿意就核武问题进行协商。你这个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川普总统从头到尾唯一的诉求就是你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现在你跟我说核武器摆到最后谈先结束战争，大家认为可能性大吗？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周日26号亦都是对福克斯新闻表示，我们掌握住所有筹码，如果他们想谈指伊朗方面，他们可以打电话找我们，直接打电话就得。同时呢，因为伊朗现在港口遭到封锁，他们这些空油轮都没办法回去。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我们已经报道过的，有油轮是空油轮想要回国，结果却在外面不给入去。现在伊朗的储油设施正正在非常迅速地被填满。川普总统在周末采访的时候提到，伊朗的输油管道现在面临的压力可能会出现爆炸风险。那个川普总统明确讲价，大约可能他就只有三日的时间，到时他们的石油储存空间将会彻底耗尽，而且他预判伊朗将会被迫关闭石油设施。即便是未来再尝试去恢复，亦都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只能以 50% 的产能运行。川普总统还强调，伊朗目前正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所以他坚定地认为，他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们将赢得胜利。但问题是，伊朗这个真的不按套路出牌，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停掉油井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没有地方储存了嘛，你生产出来怎么办？我现在想了一个办法，我烧油。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 X 平台影片已经显示，为了不停止这个油井生产，伊朗现在正焚烧自己的石油，在胡齐斯坦的上空大量的火光还有黑色的浓烟冒出来，肯定基本上都是因为出口严重受阻，然后没有储油设施，现在导致储油罐已经满载，被迫焚烧多余的石油，来到以此来维持整体的运作。可以看得出来，油井对他们的重要性，宁愿白白烧掉也都不能够暂停生产。那个随后我们看到伊朗国际在今天也都有一个最新报道，这个是伊朗反对派媒体，他说周日刚刚提到的伊朗胡齐斯坦省的石油火炬剧烈燃烧，向空中排放出严重的污染物。那个现在外界推测就是他的石油储存库已经满了，产油方现在正是通过增加火炬燃烧 来调节产量，而不是选择怎么说呢？停止生产。但是这个办法是不是 long term solution 呢？观众朋友怎么看？而且呢，不单止是石油了，我们看到伊朗在27号刚刚宣布暂停钢板，还有钢材出口到5月30号为止，他也都出不去了。他看到在26号晚上的时候，川普总统还接受了 CBS 60分钟节目的那个专访，他谈到说伊朗不会毁灭世界，所以他们不高兴，他们一旦不高兴就会做出了暴力的事情。现在我不是在指责他们，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有机会的话，他们很可能会这样做，去毁灭世界。另外，根据三名美国官员的消息透露，川普总统预计要在今天的时候和国家安全以及外交政策核心团队在白宫的战情室召开伊朗问题会议。那个有一名消息人士就透露说，川普团队将会讨论目前的谈判僵局，还有下一步可能的行动。美国媒体 Axios 更详细地报道说，伊朗现在已经提出了向美国前面提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前提是战争必须先结束，而且保证战争不会再发生。那个其他的包括核问题还有其他的相关的谈判话，都会在随后进行先结束战争。所以这个报道当中提到的目前白宫正准备要赶在川普总统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之前对这个提议进行一下审议。在伊朗内部出现分歧的同时，伊朗也都正积极地推动了启动任何核谈判之前先结束目前的冲突。所以美国政府的官员就表示说，川普目前掌握着主动权，他只会接受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协议，其他都没有用。另外，我们看到国务卿卢比奥在今天接受了霍士的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非常相信伊朗谈判代表是认真的，他们是很想达成协议。不过伊朗的领导层已经是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只是寻求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所以卢比奥认为说，他们确实想摆脱目前的这种困境，他们过去面临的所有问题依然存在。我们知道几个月前他们就内部爆发了骚乱，那个是经济骚乱，所有这些骚乱他说以及所有伊朗的冲突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问题，现在依然存在，而且大多数的问题是更加严重的，例如物价上涨他说更加严重，他们现在仍然是遭受着旱灾等等，他们仍然是难以支付员工的工资，更加出不了粮等等，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呢，这个霍士记者还问到，他说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话，那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卢比奥就回答话了，他说呢，这是总统的决定了。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对伊朗的制裁力度是非同寻常的，对伊朗的压力也是非同寻常的，但是我认为可以加大力度。他说，我希望在这场冲突之后，全世界也都能够看清楚伊朗所构成的威胁。他们想要利用核武来控制世界，就好像他们现在利用石油那样，他们想要挟世界为所欲为，但是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白宫呢也都已经就伊朗的相关的谈判啦，对 CBS 新闻有个表态，跟他说话这个谈判这些事情都是敏感的外交磋商，美国绝对不会透过媒体进行谈判的。那个言外之意，大家可以，你可以明白什么意思了。主流媒体的相关谈判讲法听下就算，不用太当真。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晚发文表示，是持续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行动的一部分。那个美军目前已经拦截并劝返了38艘的想要进入伊朗的船只。而另一边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和真主党这里的事情还未完结。虽然现在双方是处于正式停火阶段，但是双方的攻击还在继续。在真主党领导人这个叫做卡西姆拒绝和以色列进行一个直接谈判之后，在以色列国防军在今日27号表示，开始打击黎巴嫩南部的贝卡谷地的真主党的目标。而同时呢，以色列的北部地区今日亦都是响起了防空警报，是有攻击来袭。因为我们看到半岛电视台报道说，真主党的袭击小队现在要在黎巴嫩南部那边是有以色列的驻军的，要发动自卫式攻击。就是有真主党的军事领导人已经表态了，说真主党，我们要重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战术。什么战术啊？就是人肉炸弹。 话我哋要启动自卫式袭击小组嚟阻止以色列建立立足点。
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夫人梅拉尼在25号晚间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时候，现场突然爆发枪响，川普等人即刻被特勤人员护送撤离。而在撤离的过程中，川普总统还差点摔倒。据外媒报道，31岁的枪手艾伦25号闯入了华府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企图攻击行政官员，并和安检人员爆发了枪战。川普总统在特勤人员包围之下撤离的时候，白宫记者协会主席姜伟佳正坐在川普身旁。当特勤人员形成保护圈快速移动的时候，姜伟佳为了寻求掩护，试图挤进特勤局的防线，过程中他碰到了川普，导致川普失去重心，几乎跌倒。特勤人员当时立即回头盯住姜伟佳，随后姜伟佳以跪地爬行的方式离开危险中心。川普提到他在现场听到巨响的时候，一开始以为是服务生摔翻了托盘，直到特勤人员扑上了后，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川普总统表示，当你有影响力的时候，他们就会盯埋你，如果你默默无闻，他们就不会理你。同时他将自己和林肯等历史人物相比，认为这个是对他施政成就的一种回应。事后姜伟佳在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表示，当时现场完全失控，他听到趴低的指令，并在极度恐惧下寻找避难处。姜伟佳1983年出生于福建厦门，两岁的时候随家人移民美国。2020年姜伟佳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就美国新冠病毒检测计划向川普提问，引发川普不满。川普当时回应称去问中国，随后直接结束了记者会，而这个亦都让他声名大噪。民主人士唐柏桥分析认为，根据目前已经了解到的资讯，基本可以判断这次行刺不是一次孤立的行动。如果美国特勤局和执法部门不能够及时排除隐患，接下来一段时间还有可能发生更严重的事情。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攻击川普总统。川普总统目前正处于高度危险状况。在白宫记者协会枪击事件之后，美方官员更加神经紧绷。《华尔街日报》报道，郑泽会登场之前，美中官员正加紧准备，确保两位领袖不会失言，行程不出错，不会遭到下毒， DNA 不会外泄，同时亦都要防止肢体冲突。在美中因贸易、科技以及台湾议题而不信任加深之际，任何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者错误安排都可能释出错误信号，而这个是双方都难以承受的。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通常会有数十人随行，会有多架飞机负责运送总统、内阁官员，有的时候还包括媒体。而美国总统坐车的防弹豪华礼车亦都要提前空运到当地，安全通讯设备则会随后送达。同时有大批幕僚正努力确保川普和习近平站在适当的位置发言得宜，甚至将他们的唾液视为国家机密，加以严密保护。另一方面，当总统出访的时候，特勤局和白宫通讯专家会提前抵达现场，进行场地清查，建立防偷听的安全空间，并协商可以有多少携带武器的美方人员在中国境内行动。美国总统医疗团队亦都会全程随行，空军一号上面餐点就必须逐度确认，所有食材都要经过安检，以防中毒风险。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华志强曾经协助安排川普总统2017年访问北京的行程。他表示，对我们这些负责筹办的人而言，这些访问相当折磨人。在美中博弈的深水区，内声枪响无疑令接下来的每一场会晤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川普总统受到惊吓之后并没有休息，他随后还向伊朗政权武装发出最后通牒，表示放下武器可以获得豁免，否则必死。他亦都喊话话，致伟大的伊朗人民，接管政府的时机已到。有网友感叹话，这位快八旬的老人永不向邪恶势力的低头，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令敌人闻风丧胆。他想令美国再次伟大，亦都想拯救这个已经破烂不堪的世界。更加令人愤怒和痛心的是，那些人却还在拼命反对他、丑化他，甚至盼着他丧生。这个世界怎么可以这样黑白颠倒？那个观众朋友，这声枪响不单止打断了晚宴，亦都打乱了全球政治的节奏。你认为这个会令川普总统在再来的美中会晤获谈判筹码，抑或令他因为英国内安全分心？欢迎留言。
从巴黎的浪漫风情到布拉格红屋顶的小巷，威尼斯的水上风光，古罗马的千年故事，有阳光，有提子园，还有啤酒配牛扒。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大博物馆，每一口料理都蕴藏着文化的内涵。不如慢慢地探下 在阳光和咖啡香里边享受，好好感受下欧洲真正的浪漫。北欧、中欧、西欧，经典意大利四条线路，详情请拨打北美咨询热线18559555227。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